京时间四点整。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如果生活是一团麻，那也是麻绳拧成的花。生活如果是条路，又怎能没有坑坑洼洼？如果生活是杯酒，它就一定饱含着酸甜苦辣。生活如果是首歌，那它一定吟唱的是悲喜交加，苦乐年华。生活尚且如此，更要珍惜眼前。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陵芳华。亲爱的家人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今天的节目呢，还是继续让我们的曹伟宁曹巩啊，继续为我们讲讲关于生物医学这方面的事儿。毕竟未来呀，生物医学科学那才是我们获得健康最行之有效的办法。伟宁呢，他作为高科技生物制剂虫草养元液的研发者啊，又是海归生物学博士、生物医学高级工程师，所以回来一趟不容易啊。那尽量呢多给他时间啊，来和我们大家呀好好讲讲有关于生物医学的这些事儿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同欢迎伟宁继续为我们讲解。伟宁你好啊。
先生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曹伟宁。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和咱们听众的朋友们呢聊了一下生物医学科学，目的呢就是希望我们所有的国人呢能够呢对生物医学科学能有一个了解。了解的同时，其实呢我更希望的是我们的国人未来呢身体在出现任何疾病方面，尤其是存在一些疑难病、存在一些慢性病方面，能够呢通过生物医学呀得到一个很好的干预和恢复。这是从我的内心当中是最想看到的，也是希望咱们国家呢能够最终尽快实现这个目标的。因为生物医学科学呀，在当今来说，不是咱们国家，在全世界任何的国家当中，在医学的角度和体系当中，它现在发挥的作用已经越来越明显了。因为我们当今时代呢，无论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啊，还是我们的饮食结构，跟以前呢都发生了很大的一个变化啊。就像我昨天讲到的，科学不断的发展，它迫使咱们人类没有办法就要紧紧的跟随住科学变化的脚步啊。一部智能手机现在我们能够走天下啊，一部手机就可以把很多事情都搞定，对不对？多方便呢。那如果说这个时候我们如果不会使用智能手机，或者是我们不愿意去接受这个新型的事物，那么我们生活仍然是按照以前最原始的生活方式，那么我们就会什么失去了很多乐趣，也能够给我们带来很多的不便啊。什么叫智能啊？就让我们越来越轻松了，很多事呢越来越简单了，是吧？我们通过手机就可以完成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呢，吃喝玩乐、衣食住行， 所有的东西我们通过这部智能手机现在不都实现了吗？没办法，所以我们人类为了适应它，对吧，我们就要是什么习惯这种被智能手机所掌控也好，还是说所连带也好，我们来适应这种环境，我们来适应它这种科技带来的便利啊。那么生物医学呢也是一样的，在以前呢，在咱们国人的心中呢，可能是我有病了，我要么是看中医啊，我用中药，要么我用西医啊，我用西药，无非呢就是在这二者之间啊来回的去选择。没办法，因为毕竟咱们国家的生物医学发展的速度还是相对比较慢，时间呢也不是很长，因此呢咱们国人呢在接受生物医学方面接受的信息呢也不是很多，所以说呢想让大家伙呢能够把这个原有的一些思想啊能够去转变呢，去改变呢，能够去适应这种新兴的医学呀，我感觉还是肯定是需要一段时间。但是这个不要紧，就像我昨天说到的，我们生物医学搞这个干细胞移植啊，生物基因工程啊，包括呢怎样实现人类寿命的延长啊，怎样让人类从大自然自然界当中让我们从弱小变得强大呀，啊，我说这些都是我们生物医学一直在努力探索一直去搞的这些工程项目，只要给我们时间，这些未来一定是有希望能够变成现实的。我们一定要相信科学，我们一定要相信科学，现在的科学的发展相当于是日新月异的，医学技术的发展呢啊也是突飞猛进，所以说这个生物医学在未来的整个医学当中它一定占据的是具主导的地位，是前沿医学。如果说我们非要把这个生物医学我们拿现在跟咱们国家的中医学来对比来说，我可以这么去讲，也就是生物医学对比我们的中医啊，它比它能更加的先进。我为什么这么去讲了？因为中医这个我们绝不能诋毁，因为这是我们的老祖宗几千年的智慧，中医中药现在呢在世界上啊，现在也逐渐的被外国人所熟知了，当然有它的很多优势，这一点我们必须要承认。但是呢中医现在呢也存在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我刚才讲到的中医的变化的速度很慢啊。我们现在找中医看病，无论是给我们把脉望诊还是开方啊，还是按照记面来，就是按照前人先人总结好的这些经验，还给我们当今现代的人呢继续来使用。用个词怎么说呢？叫以不变应万变。这个可能是在战术战略上来说，从军事角度来说可能是一种战术啊，以不变应万变。但是从医学的角度啊，这是不对的。我们要顺应这个时代的快速发展，我们人体呢每一个器官，甚至从我们生物学的角度什么呢，我们身体的组织的每一个细胞啊，以细胞为单位来说的话，它每时每刻每分每秒都在发生不断的变化啊！你看看现在为什么说我们很多的时候出现了一些罕见病，什么意思啊？和在以前来说，在中医当中啊都没有这种病的概念，你到现在西医呢啊，这个病呢出来之后呢啊，说之前呢也没有遇到过，最终叫什么叫罕见病啊？那说为什么在以前没有啊，现在很多病呢很怪，没有什么好的干预方法，为什么呀？就是我们现在的整个的生存环境、气候环境、我们的居住环境，包括我们的生活方式、饮食的结构，包括我们食物的一些来源，咱别说跟100年前比，咱也别说跟30年前比， 咱就说跟五年前、十年前比，大家想一想，我们现在的身边的一切的一切呀，是不是都在发生巨大的变化呀？那么这种变化的来临呢，让我们这人类在生存方面就面临着诸多的挑战。我们人类还想适应这个环境，想去生存在这个环境当中，怎么办呢？咱们身体就会随着我们所有的变化改变，它也要发生改变，它得去适应呢。就像我刚才讲到的说，一个手机现在已经变成生活的全部了，那么我们是不是就得去适应它呀？逼着你去适应它呀，要不然你就淘汰了。所以说我们现在无论是饮食、生活起居，还是环境气候，所有的一切现在都在发生改变，那我们人体就会出现应激反应。咱们身体这种应激的反应也是一种适应的反应，它也在发生改变。那么在改变的过程当中就容易发生问题，一定是这样的，对吧？咱别说是人体了，就是我们做任何的东西，工艺品，是吧？我们修房子，我们如果在它这个结构的基础上，我们如果去改变这个结构，我们为了达到某种目的，我们刻意的非要去改变它，那最终在改变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容易出差错呢？是不是容易出问题呀？啊，一定会的，就是这样的。那我们中医中药呢？我们把脉、望诊，来看舌苔呀，看脉象啊，还有说一判断，说这个脉象就属于什么心肾不交的脉象，这个脉象呢是脾肾阳虚的脉象啊，一看这舌苔呢就脾湿的情况。你说的这些是什么？是不是都是经验呢？都是几千年来中医这些老祖宗的先贤，他们呢在诊治诸多疾病的时候，通过不同的脉象把很多疾病划分出很多的种类，这种脉象它归属于阴虚，那种脉象归属于阳虚，看它的面色、气色，它是属于气虚还是血虚啊？这都是根据先人们千百年来他们在诊治病患所积攒留下的这些经验以后，然后他们按照这种经验又制成了很多的什么重要的方剂。所以说这个中药叫什么呀？中医口中怎么讲啊？啊，叫经方验方，叫经验之方，是这样吧？也就是说呢，我们现在只要是你到中医那儿，哎，他给你一把脉，一看面相，通过四诊合参呢，哎，他知道了，说你这情况啊，应该是肝肾阴虚，这个脉象就是肝肾阴虚的脉象，因为都已经形成的规矩了。啊，然后他就按照肝肾阴虚现有的这方子直接给你配方来用。那管不管用呢？有一部分人啊会发生作用，但是有一部分人他就没有作用。大家想一下是不是这样？比如说我和谁呢症状都很像啊，也有类似的一些病症，但是呢开的是同样的方子，因为我们脉象也是这个脉象，然后中医大夫给我们诊治呢，我们都属于一个症候，都属于一个类型的病，要么是阴虚、阳虚、气虚、血虚，是吧？肝肾阳虚、脾肾阴虚，啊，心肾不交，肝虚火旺、肝阳上亢，它无非都是这种类型。那这种类型的方子，那为什么他用就管用，而我用就不明显？啊，是不是存在这个问题呀？这就是什么呢？就是我说以不变应万变是不对的，因为我们的身体呀，每个人的个体都不一样。我们生物医学讲的什么呢？每个人的细胞，我们从 DNA 从基因方面来讲，就像我们这个身份证是一样的，我们身份证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身份证的号码啊，没有一样的。就像我们这个指纹，每个人的指纹都不同，为什么呀？就是每一个个体它都是不尽相同的，那就不能一概而论。而且咱们身体当中，就是我讲到的每一个细胞、每一个组织，它都是在不断的运动着、变化着。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怎么办呢？通过我们观察人体的这些所有的器官啊、细胞啊，它的形态啊、结构啊，它在不断的衍生、不断的变化、改变的过程当中，我们也要找寻到相应的办法，要随着它的变化怎么的，我们也要去变化啊。所以说我们中医与生物医学如果对比的话啊，这个生物医学比中医的先进性先进在哪儿了？就生物医学永远尊重的就是活性和运动，大家一定记得啊，这是两个词两个概念啊，活性运动。那运动的前提是什么？它一定要有活性，对吧？没有活性它怎么能运动呢？就像我们人，我们人也是生物，这个人如果说没有了任何朝气，没有了任何活力，说话都没有力气了，吃饭呢都吃不下去了，你让他运动他还能运动得了吗？他有能力去运动吗？运动不了，他只是生物，他还有生命在，有气息在，肯定是活着的，但是他没有运动能力了，是吧？我们像很多一些病人啊，卧床的病人，他呢有这个生命的气息，但是他失去活力了，他就没有这个运动的能力了啊。所以说生物医学一直强调，就是自然界所有的生物当中，不管是海洋生物，还是自然界当中所有的动物，还是说我们这些草本的植物，它这些活的有生命的物种，我们最主要是什么？要看它里边的活性到底好不好，我们要利用的就是它的活性啊。如果它没有活性，那它的运动能力就差。如果没有活性，那么即使把它移植到咱们身体当中，它也不会有太好的功效和作用。它一定是这样的，就像我们用这个中药啊，是吧？我们不知道有没有大家以前采过草药的啊，上山挖草药的，有没有这个朋友挖没挖过这个中草药材？说这个中草药材什么时候我们用这个药材对身体的作用是最好的，是哪个阶段什么时候的药材是最好的啊？可能这个经常进山采药的人呢，这个肯定是最知道的。什么时候的药材好呢？一定是刚刚采挖的药材，咱们叫鲜药啊。你新鲜的人参、新鲜的党参、鲜茯苓、鲜甘草，就这些中草药，你从山上刚刚采挖完毕以后，如果能够给病人辅以对症，马上给他煎煮，马上给他服用的话，那么他这个效果作用很快就会展现出来。同样，这个人参啊、茯苓啊、当归啊、地黄啊、黄精啊，所有这些中草药材，如果说它不是新鲜的，然后呢经过了什么烘干了、晾干了，然后打磨了、成粉了，那么这里边的活性就严重的下降了啊。活性一下降了，那作用自然而然它就不强大了啊。但是没办法，是吧？我们不能保证说我们现在所有的中药都用鲜药入药，这个是供应不上的，没有办法啊。你要想让所有这些中草药材都是鲜药直接就加工，加工完之后了直接给患者来用，这个肯定是实现不了的啊。没有这么多鲜药材来供应，怎么办呢？所以说现在啊，所有的中药我们去看到的中药什么呀，都是按克来称重的啊。人参多少克，当归多少克，我们上这个中药部这个药柜里抓的全是一种已经制备完事的啊，已经完全风干的这些药材，它没有办法，因为没有这么多的鲜药啊。因为所有的中草药材都是有严格的季节性的，就像我们家里是种这个蔬菜呀、种水果呀，它不是说是我们一年四季365天天天都在生长，天天都能采收，这个是实现不了的。过了这个季节它就不可能再培育了，所以说没有这么多的鲜药怎么办呢？只能把这些鲜药然后把它制备完毕以后保存起来，一是利于保存，另外一个呢也利于加工。它就是这样的，就像我们 尤其可能咱们国家南北方一些地区可能都有这个习俗，就是腌干菜晾干菜是一个道理，和这个中草药材是一个道理，就是自己家里种这个蔬菜呀、然后呢在应季的时候吃不完啊，那怎么办呢？把余下的啊给它腌起来，或者给它晾干了晒成干菜，等到什么过季了，然后到冬天的时候啊还能拿出来再吃。没办法呀啊，因为这些水果呀这些蔬菜都是应季的啊，你不可能说冬天啊马上还能有，但是现在呢我们通过什么这个大棚啊棚栽呀，说好多了，现在可能一年四季这个水果蔬菜也都能供应了。但是这是水果蔬菜啊，如果是中草药材，有很多中草药材它不是水果它也不是蔬菜啊。这个中草药材呢它是有严格的季节性的，不管你是通过任何的人为干预，过了这个季节，过了这个时间，你再去栽培的，再去种植培育的，你这个就达不到标准了，就没有药用价值的。所以说没有办法，就是现在我们这个中草药材就是由于呢它不是鲜药，然后呢它里面这些大量的活性物质它严重的就丢失了啊。从我们营养学角度其实就好理解什么意思，就像我刚才讲到的这个干菜是一样的，你说我们吃新鲜的水果和新鲜的蔬菜营养含量高，还是我们吃已经晾干的干菜营养高，还是说我们把这个水果都放了好长的时间以后再吃营养高，它一定是新鲜的才是最好的啊。那中草药材自然也都是这个道理。所以说我们现在呢很多人讲哎呀用这个中草药啊效果呢不是十分的理想啊，一个是呢没有那么多野生的了，人工种植，再加上呢它不是鲜药，甚至有一些中草药材呢可能在保存的时候都是陈药了好长好长的时间了，这个时候呢无论是在药厂生产成药，还是在中药铺啊来给患者来配成这种汤药，相对来说这些药材的本身里面很多成分都已经风干了，都已经流失了，它没有什么活性而言了，所以说它这个作用就不是很明显的。这就是生物医学和中医中药它一个区别。中药有活性，我说的是当今的中药啊，就现在这个中草药材它的活性是很低的。然后中医呢诊病看病判断疾病的方式呢也是按照老祖宗留下来的这些经验，然后呢来给我们现在的这些当代人啊来诊疗各种疾病，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所以说呢叫以不变应万变，就造成了我们现在很多人说哎呀找中医看病找中医开方的，并没有给自己这个病呢带来太好的一个满意的一个直观改变，这都是一个主要的原因。所以生物医学一直讲究什么呢，就是活性运动变化，一直在遵循的这个。而西医呢，生物医学如果跟西医我们来做对比和比较的话呢，那么生物医学它比咱们这个西医更高级。我为什么说它高级呢？高级在哪儿了？也就是生物医学它是从自然界所有的生物体当中，不管是海洋生物草本植物还是动物，它必须是活的有生命的物种，从他们的身体当中我们能够想办法提纯出某种特殊的抗体，特殊的物质，超强大的一些物质，就我们人体所不具备的一些东西，我们把他们体内的这些好东西我们想办法移植到怎么样咱们人体当中，与咱们人体的组织细胞的基因呢能够形成高度的匹配，然后呢被我们人体所充分的利用，在人体内发挥同样的作用啊，这是生物医学。那西医肯定搞不了这个。那西方医学是什么呀？西方医学咱们先说诊病看病，他看的也不是运动，看的也不是整个演变发展的过程，他 他看什么呢？他看你现在现有已经发生的受损和病变的病灶问题。我们到医院去看病啊，医生呢给我们开出的，无论是验血、验尿、做肝功、做肾功、核磁、B 超、彩超、CT， 我们通过这种影像学的检测，心要干什么呀？他直接来判断咱们身体的某一个组织、某一个脏器、某一处的血管到底在哪的位置发生病变了、发生破损了，然后针对你这个受损和病变的位置，它直接产生干预，是吧？这是西医现在啊所针对各种疾病所采取的方式和方法嘛。那么这采取治疗方法除了手术介入以外，另外的西医是什么呢？常用的就是西药，这个大家不陌生，对吧？我们现在可能很多朋友吧，家里现在应该有很多西药，而且这些药呢还停不掉，甚至可能不是吃一年两年了啊。然后最简单的，你像高血压的、糖尿病的，像这些人，这些指标不好的、三高的，还有一些呢免疫抑制剂、免疫系统疾病的、神经的一些系统疾病的啊，抑制神经的一些激素类的啊，这些药物都得长期去用。这个西药啊，大家呢现在如果感兴趣，你可以把家里的药盒啊你找一找，你看一下说明书啊，不管你现在用的降压药啊、降糖药，主要是西药，你看一下这个成分啊，你看你能不能看懂。它这个成分是什么呢？全是化学分子式。什么意思啊？也就是这些西药的成分呢，它都是化学的产物，通过化学的成分来合成的，它不是有生命的物种。什么叫化学成分呢？就是从矿石当中啊，比方说从矿石当中呢发一些铁元素啊、铜元素啊、锌元素啊，这些元素把它提炼出来啊，从这个海水当中呢，比方说发现了什么钠呀、镁呀、硫啊、钾呀，哎，从这些元素把它提纯出来以后呢，进行人工的合成，然后制成药物制剂。说大家想想啊，它这些是不是它不是植物里呢，也不是动物当中的，是这些石头当中的，包括什么海水当中的，来通过提炼出来的，甚至一些什么用于工业当中的一些原料啊，它提纯提取出来的。说这些东西是没有生命的，它不叫生物啊，它叫化学。哎，所以说这些东西把它们合成到一块儿，然后在特定的环境条件下能产生某种的刺激作用，所以说被我们人体所利用。说什么血管紧张素抑制剂、钙离子拮抗剂，是吧？所以这些东西呢，它都是这些化学成分啊合成的，它没有从生物体当中提纯出东西，而是从这些没有生命的物体当中来提炼出很多东西，然后合成以后了，然后呢对咱们人体的神经啊、血管呢、啊、产生一定的刺激作用啊，发挥一定的作用，这叫强制性改变。所以说我们很多同志，你看用这个西药，用这西药呢，他发现一个规律，什么规律呢？也就是说西药啊，它见效的确很快啊，像激素类的药物它见效很快啊，止疼类的药物它用它都很快，但是持续的时间不长，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什么呢？对身体的伤害性大，是吧？这个大家都知道。为什么呀？那化学化工类的东西，那咱们都知道这种东西对身体是不是有毒害的东西啊？所以说如果说你长期去用，那身体一定会造成很大伤害，这是必然的。正是因为呢它的作用不长久，所以说我们就得什么经常去用。你看降压的、降糖的、调三高的，来抑制各种指标的、缓解各种疼痛的激素类的东西，你看很多同事讲说我都用了好长时间一直在用，因为呢我隔个两到三天不用了，马上就出症状了，马上血压高了、血糖又高了，马上这也疼了那也难受了啊，所以说一用就得天天用、月月用、年年用。为什么呀？就是没有活性嘛，对吧？如果它有活性的话，如果它的活性强大的话，它的功能就一直强大，它没有活性 就靠这点刺激性，简单的刺激，所以说刺激完事以后它就没有作用。啊，这就是西药啊，它就是这种情况。所以我说生物制剂，生物医学它比西医更高级。我不知道大家伙儿呢用没用过一些生物制剂的产品啊？你看这个生物制剂的产品呢，你看它的成分里边，你看不到化学物质、化学成分，你看不到化学分子式，它一定在成分当中写得很清楚。比如说，在某某某动物的什么当中提纯出什么什么的物质，在某某某的植物当中提纯出某种什么样的物质，而且含量达到多少，活性达到多少。它一定是这样的，说这种东西叫生物制剂啊，它高级在哪？就高级在这儿了。首先你想一想，我们从植物当中，从动物当中，我们把它体内好的这些细胞啊，某种物质抗体呀，某种成分呢，我们把它提纯出来，直接呢与我们人体的细胞基因形成高度匹配以后，为人体所用，你说它安全性好不好？它是不是比我们用这些化学类的药物要安全的多呀？是不是可以说对身体无毒无害呀？所以生物制剂在世界医学当中把生物制剂产品对吧定为最安全的产品，毒副作用为什么啊？为零，它是零伤害的。就像我们每天吃的各种食物，我们吃各种肉类，我们喝的奶是吧，我们吃的各种蔬菜，它都是生长在大自然当中有生命的物种，对身体的毒害大不大？它一定不大呀。那如果说你每天吃的都是没有这些生命的物种，你接触的都是这些化学化工的东西，那你说你身体能不能受得了啊？你肯定是受不了的。所以说生物医学比西医高级，这是第一高级在这儿了。另外一个高级是什么呀？也就是生物医学很早就已经提出了人体诸多疾病的产生形成都是由于咱们身体细胞在不断的更新裂变的过程当中，细胞在所有的运动新陈代谢的过程当中发生了病变，发生了改变，所以才产生了疾病。所以说我们今天这个西医，我们通过检查医学啊来检测各种血当中的红细胞数量、白细胞数量，通过呢现在的检查医学来检查我们身体当中的这种病毒啊、细菌和微生物啊，那这些是谁给提供的？都是生物医学给提供的。也就是生物医学它把我们人体的每一个组织、所有的这些结构器官啊，细胞的每一个细胞的基因特性，它整个的活跃运动的规律都已经探索研究的非常清楚，所以把这些准确的数据提供给现代医学，被我们现代的西医呢从影像学、从检查医学方面啊已经呢得到了一个广泛的一个应用了。所以说呢，这是生物医学比西医更高级的地方，它更有前瞻性。那么昨天呢啊，我也跟大家咱们聊了一下这个生物医学啊，在目前来说，在很多的传统的一些疑难病、慢性病方面，现在已经取得了非常重大的成果，已经取得了一个重大的成功啊。我们以前认为呢始终得终身用药，摆脱不了药物依赖的，你像这些三高人群，你像这些免疫系统的疾病、风湿病，说这些病呢，我们很多朋友讲啊，说没有更好的办法。但是呢，自从啊我回国之后呢，带领我们整个的研发的团队啊，也是我天宝叔的支持吧，所成立的生物研究所，我们用了8年多的时间的探索，我们把虫草养原液的这款生物制剂把它研发成功之后啊，最近这几年来说呢，在整个的这些慢性病的领域，在疑难病领域， 贼的确确有了非常非常好的办法。我不知道醒儿呢跟没跟大家讲这个他之前呢得这个肺间质纤维化的问题啊，因为这个事我是很清楚的。因为他那个病呢也属于疑难之症了，中医也解决不了啊，西医西药也没有办法。但是呢通过虫草养元液啊，结果让他呢逐渐逐渐得到了恢复和逆转啊，一直到今天你看他状态恢复的特别特别好。有些东西我们一定要承认的，必须要承认的啊。为什么我说生物医学能改变人类啊，能实现长寿啊，能把很多我们认为干预不了解决不了的病症啊它能得到解决啊。尤其是虫草养元液的研发成功啊，虽然说呢这几年咱们国内呢分到的份额不多，这个肯定实求是的来讲没有办法，但是呢它的成功就意味着很多的这些疑难病症、终身药物依赖的病症啊，通过这个虫草养元液这种生物制剂可以实现一个非常好的逆转和恢复了。这个不是梦想，这个是完全可以实现了。可能有的朋友呢对这个虫草养元液呀、啊、它究竟为什么要超越传统的药物，它为什么要比其他的药物呢能更加的有效，更加的神奇，它到底神奇在哪儿了啊？我不知道这个喜儿之前呢跟没跟咱们这些朋友聊过这方面的问题，但是既然呢喜儿呢也把我找到这儿来了，也聊到这个话题呢那就和大家啊有必要说一说关于虫草养元液这个事儿。其实虫草养元液的好，第一就是好在什么呢，好在它建立的是在生物医学的基础上啊，我们当时搞这个技术的研发呀就是以生物制剂的形式出现，这是第一个啊，站在生物医学的角度。另外一个呢，我们所采用的成分，因为我说了生物太多了，大自然界自然界当中啊所有有生命的物种那可太多太多了，是吧？但是这一款生物制剂当中的成分冬虫夏草，这个真有必要和咱们大家好好的说一说。这个冬虫夏草啊也是自从我回国之后呢我去了一次这个西藏拉曲地区啊，当年呢我的天宝叔啊在拉曲地区做这个虫草产业，所以说在拉曲地区呢我真正见到了咱们国家在雪域高原呢、啊、生长的这种一虫一草虫草和活体的特殊生物，知道了虫草真不愧是百草之王啊。冬虫夏草呢实际上呢可能在咱们传统的中医当中啊已经呢早都有记载，对咱们人体始终呢来说作用就很好，比方说中医可能讲这个虫草像补肾啊益肺啊止血化痰呐 啊肾虚精亏啊阳痿遗精腰膝酸痛啊久咳虚喘呐、啊、劳伤各血呀、啊、诸虚白损呐、啊、这都是中医很早对冬虫夏草诸多的功效就已经呢做了一个阐述了。那实际上呢我在国外接触生物医学的时候，我们在整个的大自然所有的生物体当中啊，我们来找寻各种特殊的物质，哪些物质被人体可以利用可以移植到人体当中啊，与咱们人体的基因细胞的序列代码呢能够形成高度的匹配啊，我们一直在研究这个。实际上呢在很早很早之前呢这个冬虫夏草已经被生物医学早早的就已经展开了一定的研究了，只不过呢对虫草的研究是研究了，也证实了虫草体内有很多这种极其的抗体物质特殊物质，被人体如果能够利用的话，那将给人类的健康 给人体各种疾病的干预带来的作用那是极其强大的，甚至超越了诸多诸多其他的生物。也就是说，发达国家呢，在研究生物医学探索的时候，对冬虫夏草这种特殊的生物呢，很早很早早都展开研究探索了，早都发现虫草当中的很多物质成分对咱们人体的作用是极其重要极其神奇和特殊的，只不过一直难在什么了，难在技术上移植上。这我昨天我跟大家说到这个话题嘛，比方说我们说乌龟对吧，乌龟的寿命比人类要长那么乌龟体内呢，它就存在着某种特殊的这种抗氧化抗老化的物质能够让咱们身体所有的这些组织器官不老化，一直处于高活性年轻态，一直有活力，所以说呢它老得慢，它生命周期就长。那么乌龟体内这种极其重要的物质我们已经发现了，但是它能不能与咱们人体的细胞和咱们人体的基因呢能够匹配上，这是难题呀。我不说嘛，生物医学是啥，就是拼图啊，一大堆的碎片呢，我们能找到很多的碎片，这些碎片都有用，但是这些碎片怎么能把它完美无瑕的把它衔接到一起，能把它拼装上，这才是最主要的，就做拼图嘛。你拼的不对，这就不美观了。所以说呢，咱们动物、植物体内所有好的东西，它们的每一个细胞都是有活性的，都是有高活跃度的，都是在不断运动变化的，都是在不断的适应各种应激反应的。但是呢，每一个细胞都有自己的基因序列，就像身份证一样。为啥说基因工程是人类最伟大的工程啊？永无止境啊，在不断的探索呀。不管是动物学的基因还是人，咱们人的基因，这都是大工程啊。要想办法把外界生物体当中体内的这些基因，它的序列代码与咱们人体的这些细胞的基因能够形成高度吻合、高度匹配。其实它只有匹配成功了，才能够代替我们人体的细胞发挥作用，来代替它的工作如果匹配不成功啊，就像这个电源线似的，我们正反极如果接的不对呀，它就是短路的，它就没有作用了。所以难度在哪？难度是在这儿了，怎么能把这些基因序列，把这些碎片能把它拼合到一块儿，能实现完美融合，这是最重要的。所以说冬虫夏草，很早我们生物医学就已经把虫草体内所有这些东西，我们都已经研究的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的。唯一难就难在虫草体内这些东西，它怎么能够保证高活跃状态、高活性状态，能够完全的移植人体的体内，与咱们人体的基因细胞形成高度匹配和吻合，这就需要技术啊。要不然你大家想一想，你说我们当时研发虫草养元液的时候，为什么会耗时这么长的时间，8年多的时间，研究一个课题，研究一个项目，就相当于做拼图，我们做了8年，它就是这样的。但是可能我不说这个问题，可能很多人呢对冬虫夏草实求是讲呢还了解的真不多。他知道哎，说冬虫夏草对身体肯定是好，所以很多人呢宁可花高价，你看这虫草啊，说一根虫草可能都卖到200到300块钱一根，虫草价格肯定是不便宜，很贵的。然后很多人说呢，我知道虫草对身体非常非常好，有很多作用，他不惜花高价来买这个虫草吃，煲汤啊，泡酒啊，泡茶呀甚至干脆嚼着吃。甚至呢咱们国家你看看，咱有这个宝贝很多其他的国家还没有这个东西一个真正的最好的世界上的虫草，就是咱们西藏那曲地区的特殊的海拔和地域生长的这种冬虫夏草，因为它这个没法人工种植，都是野生天然形成的，这也是它珍贵的原因。所以说你看看，我们现在很多一些制药的企业也在想办法去搞这个虫草，与这个药材进行配伍目的什么呢？也知道虫草好虫草有助的作用希望呢 能够把它制成各类的药品，或者是食品，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膳食类的东西啊，我们吃了以后呢，就能让身体发挥作用。但现实怎么样呢？就咱们国家目前来说，冬虫夏草是绝好的东西，在这里您可以非常直观的告诉每一位朋友，虫草是目前来说在生物界当中对人体无论从营养价值、从疾病的治疗角度、从功效作用来说，真是首屈一指了。啊，我们生物医学把虫草里面所有物质研究的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的。那么我们所有的一些吃过虫草的人，还是说用过虫草制品的人，到底达没达到啊所说的这种虫草的神奇和作用？这个我相信咱们吃过用过虫草的人应该心里知道。哎，价格肯定不少花，不管是药里也好，还是食品里也好，还是你干吃干买这个虫草也好，这个虫草的价格不，现在有句话叫一克虫草一颗金呐，是吧？啊，这虫草的价格都堪比黄金了，可昂贵。那这么贵的东西，到底用不用出它所说的各种强大功效呢？在这我可以非常负责任的说，绝对大家用不出这么好的效果。除了虫草养人液之外啊，因为虫草养人液它是生物制剂，这是我们搞了8年多的项目啊，我们才把整个的提纯技术我们把它搞明白了，这是我们自己的核心技术。你其他的不管是用任何方法，你是煲汤啊、泡酒啊，你是生吃嚼吃啊，哎，你还是说其他的任何方式，你吃这个虫草，你绝对没有吃出它该有的作用。为什么呀？还是我这句话，好东西我们得有好方法，能把里面这些物质成分能把它完全提纯出来，能够真正被人体所利用，这才叫好，是吧？就像我们说厨师做菜是一样的，好的食材摆在你这儿，但是你烹饪方法不对，那么这个食材都浪费了，你没做出好的菜品，是这个道理吧？那实际上这个冬虫夏草啊，既然聊到这儿了，伟宁呢也跟咱们大家伙儿呢，说一说里面它一些究竟好的一些物质。啊，让大家呢也知道这虫草为什么说我们总说它是百草之王啊？为什么说虫草能够价格如此的昂贵，对吧？我天宝树在那曲地区做这个虫草产业，它这个是非常清楚的，就是出口到西方欧美国家、发达国家，这个虫草的价格贵的时候，一根虫草的价格能达到80甚至到100美元，80到100美元是一根虫草的价格，就西藏那曲的野生虫草。所以大家想想，这个价格是非常非常贵的啊。那为什么说这么贵？老外，咱别说咱们国家，就老外都供不应求啊，就是因为虫草当中有太多太多好的东西能够被人体所利用了，只不过咱们国家的生物发展、生物医学、生物科学、生物科学技术相对来说发展的较慢，技术还不是很成熟啊。虫草当中很多这种高活性的物质我们没办法把它完全提纯出来，我们没法把虫草体内所有的这些物质成分啊，每一组细胞的基因抗体与咱们人体细胞的基因形成高度的吻合和匹配，我们一直在技术上存在短板。所以说在很多年前啊，一直到今天，所以说我们这个虫草啊，我们就没有得到高效的利用。而人家老外呢，在生物方面这个技术是很成熟的，所以说人家呢把这个虫草人家收回去之后，买回去之后都把它做成什么，都把它做成生物制剂了啊！人家用的就是虫草当中这种活性，人家能够充分的利用，区别就在这儿了。那虫草当中比方说啊，咱就说这个虫草多糖，这个虫草多糖的物质对于咱们人体来说，这个作用就是非常非常强大，是不容小视的。虫草多糖，首先第一个，这种多糖类的物质它对咱们降血糖方面、调控血糖方面是非常非常了不得的。为什么这么说呀？我们到今天为止，我们很多人说糖尿病的患者，我们降血糖用什么呀？要么用降糖药，降糖药不行怎么办呢？我们最好的办法说现在就打胰岛素。胰岛素这时候啊，这是对身体没有伤害的啊，安全性最好而且降糖效果不错的啊，人工合成的胰岛素啊，不管是中效的、短效的还是长效的胰岛素 来进行控制这个血糖。实际上这个胰岛素，告诉大家伙，胰岛素是怎么产生的，是怎么诞生的。胰岛素也是我们生物医学的成果。生物医学科学最早呢是从猪啊，从猪的胰岛当中，然后呢把它的某种物质把它提纯出来，然后呢通过这种物质为辅料，最终把它合成胰岛素给人类来进行补充和注射啊，是最开始叫半合成的这种人工胰岛素。这就是我们生物医学通过 DNA 重组的技术啊，从生物体当中，从猪的胰腺当中，我们提纯出这种胰岛素为人类所应用啊，这是最开始。然后随着后期生物医学也在不断的发展之后呢，我们呢又从其他的这些包括一些植物体内啊，这些生物体内呢又提纯出了类似于接近于人体胰岛素的这种物质，与咱们人体的这个胰岛啊，所有的这些胚的细胞，它细胞的基因序列能够形成完全的匹配，也就是说这两种拼图把它拼上了，然后它俩能完全代替了。所以说呢现在都用很多像啥呢像门冬胰岛素啊，肝经胰岛素啊，地特胰岛素啊，这个比这个猪胰腺的胰岛素还要更高级更好一些，这个有效性更好一些了啊，利用性更好一些了啊，这都是我们通过生物医学利用 DNA 重组技术才有了胰岛素的问世。但实际上我告诉大家伙啊，就这个虫草多糖，它实际上它比这个胰岛素还要好啊，实际上我们生物医学很早就发现这个虫草多糖，它对咱们人体的血糖的调控，适用于糖尿病人群来说，1毫克的虫草多糖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用的最好的胰岛素啊，相当于多少呢？相当于50到60的单位，1毫克能相当于50到60个单位啊，是这样一个换算比例啊。啊，也就是说虫草多糖这个物质，它这种成分的基因匹配与咱们人体当中血液当中的葡萄糖它能形成高度吻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虫草当中的多糖物质它能够与咱们人体的胰腺胰岛的胚的细胞的基因能形成完全吻合，也就是说如果说能把虫草多糖这种完全高活性的物质直接移植到咱们体内能够形成完全匹配的话，那么我们未来我们在用它控制血糖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告别打胰岛针，告别胰岛泵，我们就可以摆脱各种西药降糖药的终身依赖，我们通过虫草多糖就能够很好的实现血糖的稳定平稳，而且让你逐渐间接的摆脱降糖药的依赖啊，让虫草多糖在咱们的胰岛当中直接参与，直接发挥作用，直接与咱们人体血液的葡萄糖直接融合在一起，直接它就发挥你血糖一个正常调和的一个作用了。只不过是什么呢？还是我说这句话什么啊？一直这个技术的瓶颈，没办法把这东西能把它完全的抽离提纯提取出来，你这个技术实现不了，食材再好你都看到了它肯定好，这也好那也好，但是你没法去利用，这就是一个很难解决瓶颈的问题。另外一个是什么呀？这个虫草多糖还有什么？还有超级强大的抗菌抗炎抗病毒的能力啊，这个大家伙也不能小视了。这个抗菌抗炎呢，不管你是我们现在出现的任何的病菌细菌炎症，咱们身体的炎症你别小看了，不管任何炎症，什么肝炎肾炎胃炎肠炎神经炎骨髓炎是吧，各种炎症，这个炎症的感染，我告诉大家伙，虫草多糖抗炎抗感染的能力要比我们现在用的各种抗菌广谱抗生素消炎药激素类的药物要安全的多，高效的多，管用的多啊，这一点也是毋庸置疑的啊，因为我们现在出现各种炎症，不管是这个炎那个炎，比方说用各种什么青霉素啊阿莫西林呢 还是说我们呢用一些通包类的药物啊还是我们用一些这个氨基糖苷类的药物，大环内酯类的呀， 说这些药是什么呀？这些抗生素、抗菌消炎药都属于叫化学药，都是化学成分。啊，化学药刚才讲的很清楚吧？说这些药怎么的呀？有短期效果，没有长期作用，而且这些药都是化学成分的嘛，它对身体有伤害呀，伤害大，因为它不是生物制剂，它不是从生物体内提炼出来的，所以说它没有活性，它活性不长。但虫草是什么？虫草是生长在雪域高原海拔5000多米的极寒环境当中，顺应自然不断气候的变化，从卵到蛾到真菌到蛹，最终到虫再到草的结合，它是不断适应着变化，这个生物体也在不断的变化，最终呢又是虫又是草。为啥叫冬虫夏草啊？冬天是有冬天的样子，夏天有夏天的结构，它是不断的运动着，不断的有活性，不断的变化的。所以说虫草体内的东西都是极强极好的这种高活性的东西，它的作用就非常持久，作用就非常强大。比方说一些咳喘病的啊，呼吸系统的疾病，咳痰喘的，这些肺炎老慢支的，哮喘的，这个虫草当中这个虫草多糖，我告诉大家伙，这种强大的针对肺炎链球菌呢、金黄色葡萄球菌呢，针于这些细菌，包括结核杆菌引起的所有这些肺部感染，具有超强大的抑制和消灭的作用啊！啊，所以这个虫草多糖，它针对于这些炎症，它能快速的把它抑制和刷灭。1毫克的虫草多糖，就相当于你现在用的肾上腺素、皮质激素，用的平时那些平喘止咳的药物、沙丁胺醇的药物，能是它们的3到5倍呀、啊！大家想一想了，就是因为它极强的这种适应性、高活性啊，所以说虫草多糖，它在针对于这些肺部和呼吸系统的这些炎症方面发挥的作用极其强大。这我说的呢只是虫草体内虫草多糖这种高活性的物质对于我们血糖的调控啊，还有咱们呼吸道肺部的炎症的这些细菌和真菌病毒的感染，抗炎抗感染抗病毒的能力，这只是它单纯的一个方面。而且虫草当中，你比方说虫草素、虫草酸、虫草腺苷、虫草的活苷类物质等等等等，其他诸多的物质对于咱们人体的其他方面的所有的功能作用啊，那更是更加的强大。哎，那今天呢一说呀，这说的可能时间呢又差不多了，那就这样吧，今天呢就先说到这儿。这个我看那个喜儿也提示我了啊，要到时间了，那就明天吧。明天呢我呢还是围绕生物医学啊，围绕着这个目前来说生物制剂针对人体各种疾病干预最有效的办法，最成功的生物制剂虫草养元液，关于它相关的一些知识吧，那跟大家呢咱们再好好的接着说一说，讲一讲，也让大家知道虫草养元液究竟好在哪儿。都说冬虫夏草神奇，它究竟又神奇在哪？那为什么冬虫夏草一定要通过生物学的技术来进行提质和应用才能最有效？这些内容呢，明天的节目呢，伟牛再和大家，咱们再接着说，接着聊吧。
好的，也非常的感谢伟宁啊，非常的辛苦。那今天呢，由于时间的关系哈、先聊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呢，希望我们所有的家人们继续来关注到乐龄芳华的节目，喜儿和伟宁呢继续在电波当中和大家来聊。好，明天再见。
健康提醒：保健食品不是药品，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